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大家好，我是猛哥。今天的节目是我在非洲当医生的第二集，讲述者是原非医生谢无界。非洲之心布隆迪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有一半的年轻人活不过17岁，甚至死了都没钱收尸。谢无界说，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很多来看病的非洲人身着盛装，因为这可能是他们最高的一笔消费。而在这众多的病人中，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布朗先生是最让他难忘的，也是他记录故事的开端。让我们跟随谢无界的声音日记，一起进入非洲的雨季。
我现在在穆邦达省医院，这次已经来了非洲7个月了。现在是大雨季的话，实际上比以前来说老百姓要受灾一些，因为他们这儿没有合理的一个排水系统，完全就是靠天吃饭。他们这儿的雨来的又急又烈，通常一场雨就会倒墙，就会塌房，然后路就会冲毁。这个时候刚果金那些恐怖分子也是最活跃的时候。因为大雨季的时候，自己的就是说是士兵啊、 soldier 啊，或者是警察呀，来的会比较晚一些，通知的也比较晚一些。因为在大雨季的时候会经常的断水、断电、断网，这个时候他们会比较猖獗一些。在吉特家的时候碰到一次3辆小巴，他们连途劫了3辆，他们的就是整个火力覆盖把整个3个小车连打带推推到了山沟里面，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但是呢，官方跟我们说没有，就是说活的人。但是第二天，我们见到了一个孩子枪伤穿过耳朵，就是打到就是头顶刺过头皮穿出来的一个孩子的受伤，就是我见到这么一个孩子。就是说也会有生还者，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会到诊室来让我们中国人医生会看。有时候就是看到非洲的小孩了，或者是看到家里面发的一些照片了，就会想孩子。就会触景生情吧。我今天想讲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父亲的。就是来非洲啊，我对整个父亲，对他们这个父亲，你也是被一些相关的媒体，就像外国的媒体啊，或者是中国的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自媒体啊，是带偏的，就是管生不管养呀，就不负责任呀。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就是在非洲来说可以视为榜样的父亲，至少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同时这个父亲也是因为我所有故事的开端，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他的身上真的可以看到身处沟壑还仰望星空的这种的精神，就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布隆迪没有什么工业，农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发达，而是很穷的一个国家。但每个国家都有富人，都有穷人，富的都差不多，那穷的都会根据各自的那种国家的国情、风俗、地理位置，会衍生出不同的职业。你比方说拉香蕉的奥德彪，比方说拉木炭的奥德彪，比方说推车的奥德彪，还有开小巴的布朗先生，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父亲布朗先生。布隆迪人看病是不是？那么很多人会步行上大半天，因为他们的路不好，交通状况也特别的差，地上满都是大坑，车也很少，而且还贵，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贵。就是很多人步行上大半天才能来看一次病。这时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就是我来看的时候就会给我一种假象，就是布隆迪的生活非常好，因为他们来看的时候家里面穿的都非常好，又有民族特色，又是西装革履，又穿的板板正正，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布隆迪是不是就是那种各自家庭里面的还都挺富的。但实际上我问了一下护士以后，护士会说他们来看病就是说要穿的要最好看的衣服，要相当于去教堂的那一身衣服。为什么呢？他们用来表达对医生的尊敬。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布朗先生的时候应该是早上开诊不早，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医生。虽然说是外国人说的，但是呢比我听到所有的那种尖声尖气，就是那种刻意模仿我们中文的这种的声音要好听得多。我不光是对就是说 能说中国话的。他甚至有的时候我在外面的话，就是会看到像什么美团外卖或者是第七中学这样子的衣服的人，我都会多看几眼。现在想一想，可能是想家的原因，一些中国元素总能就是拉到，就是把我的目光吸引过去。第一次的时候他穿着一身西装，非常板正，就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我觉得还挺帅气的这个人。他和他的女儿来的，就是比较有礼貌。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在前面排了很多人了，他主动询问了能不能插这个队，而且不是说是让我去帮他询问，是自己去挨个询问了每一个人，然后三言两语的就是特别简单的告诉护士他的诉求。我觉得是个临危不乱的绅士。他的女儿就是是一个孩子，就是将把那个豆子，就是他应该是蚕豆，塞到了自己的右耳。孩子哭闹又总是抓这边右边的耳朵，以后他才发现这时候已经有两天了。当时的耳道就是非常的麻烦，又有充血，豆子又泡胀了起来，把整个耳道都整个就堵住了，一点都看不到鼓膜。然后呢，这个小患者就根据外院的这些医生的建议就来到了我这儿。我当时去检查这个的时候，你别说取了，你就稍微碰一下耳朵，孩子就在撕心裂肺的哭。异物离鼓膜非常的近，如果你在就是稍微一动把这鼓膜捣穿了，而且异物还没取出来，这个异物的这些血水混合这些有污染的这些就是炎症就会进到中耳腔，有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当时做出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医院做不了这个全麻，吉特加省做不了全麻，所以建议孩子去转诊。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团队要做的手术了，不是说自己能做的了，就是需要来配合。那没办法，我就向上再进行转诊，就和上上和上上上上一位大夫都一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做出转诊去更大的医院。其实我说完以后啊，我很清楚，就是他能来我们这儿，就大多数的患者能来到中国医院啊，都已经是最后的一条防线了，我们算是当地医院里面的最后一条防线了。我们这儿如果还不行，他们可能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办法了。所以我没看他的表情，我有一些愧疚吧，因为哎，这个一拖再拖，虽然我不是唯一一个拖的医生，但我可能是判他这条死刑的最后一个医生，所以我没敢看布朗先生当时。但是布朗先生还是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应对，他没有急，也没有大吵大闹，他做了沟通，就是请求我吧，就是中国医生，就是再给他女儿一次机会。原因也简单嘛，他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女儿治病了，这一次已经都不够回去坐车了，更别说你去其他医院去做这个麻药，就是去做这个全麻手术了。哎呀，这个你说同为父亲，一个低头已经成这样子的这个父亲，但是当时我没敢看他，因为我有点愧疚。他走的时候还是不住的给我们说着谢谢呗。这个当时我心里面也很过不去，然后呢小孩也在哭。我说之后我很奇怪啊，就是我说我就能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能想起自己的处境。我会想着，我说我的女儿会不会在国内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我真的处到她这个办法，我只能再去求这个大夫。如果我回去的话，那女儿可能真的听不见了吧。然后呢我没办法，那我就冒险嘛，就是我说那行吧，我们试一试。我给他交代了所有，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些危险，就说不是说是你交给我就一劳永逸了，就是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即使是我来做也一样存在，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我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给他说了一句原话，我不知道就是翻译过去布朗先生就是有没有理解我这句原话，就是说不是说我给孩子这一次机会，是他和孩子给了我一次尝试的机会。我没有资格给孩子说我来救你，我没有这么伟大，是你们俩共同信任我，我才能去办这个事情。然后就亚麻嘛，就像我经常说的亚麻五花大绑，就是让孩子固定 好，就让爸爸固定好孩子的头，因为孩子的头非常脆弱，这时候如果我们去固定的话，可能下不了手，或者是比较容易乱动，这时候最危险的，然后父亲固定好，然后让护士啊，当时的翻译啊，都在固定孩子的手脚胯部，就整个把孩子压到这个地方，我才做了这个手术。趁着这个就是不再乱动，就是孩子这会儿啊，他虽然不能乱动，但是还是继续哭，就是那种哭的声音真的是撕心裂肺，有点背过气的感觉了都已经。但是你没办法，已经箭挂到弦上了，不能不发。我刚开始往里面取这个的时候，我们没有钉钉钩的，我们是用那个注射器把那个尖稍微弯一下，做了一个钉钉钩，所以它没有钉钉钩的那个就是硬度，它比较容易弯。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正常的绕过那个异物，不过这个在这场手术里面来说的话，他不存在绕过去，因为已经完全堵得死死的了。所以呢，我选择了在中间掏这个洞，我还没掏，我刚一碰这个耳道，我刚一碰到这个异物，哎，我还给人家戳进去一点，然后他一动，我的这个钉钉钩又滑到旁边的这个耳道壁，开始流血。哦，我当时头都大了，我说这弄的啥事儿，还没开始已经没有希望了。哎呀，然后我当时想着，我说这实在不行，我说转吧，这个我也没啥办法。但是呢，我刚想给他们说的时候，我看见他也没有动，我的护士也没有动，翻译也没有动，就是整个团队你都没有放弃，再没办法我又继续硬着头皮。不过那一次应该算是运气好吧，我成功的用那个钉钉钩的尖儿破开了豆子，一半一半的把这个豆子取出来了，但是有惊无险。取出来以后嘛，就实际上就是把它拨到手里面。有时候家长已经开始，这时候就开始谢天谢地，就是感谢我们了，然后开始就责骂自己的女儿呀，或者是责骂自己的孩子了。但是布朗先生这时候亲了一下孩子，然后才对我说着不停说出谢谢，同时啊，他拿出那个手绢，一个特别干净的一个手绢，把这个就是沾着血的这个豆子放到这个手绢里面包起来。我说你要吗？哎，你说这个是要扔掉的，因为没有用。他说，这个事情他的小女儿可能永远不会忘记了，但他还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必须得让他们同样认识到这个错误。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哦，这个父亲真的好有想法。其实这个手术啊，他没花多少东西，也没花任何的器械，也没有用麻药，我说就不要诊费了，但是他严令拒绝了，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第一非常尊重我的劳动，第二就是有一个契约精神，我觉得非常的好。这一次如果就是真要付的话，大概是将近100块钱人民币啊，人民币在他们那个地方是50000块钱，五万布法郎，你可能光说没什么大概的概念，他可以吃那个就什么，我吃过一个豆子，就是那种上这边是豆子，又有那个木薯，又有蔬菜的酱，还有一些土豆，就是摆成一盘，我吃过那个，这一盘是1000法布朗，也就是说是50000块钱可以吃50顿，就是说耗费一家人将近2周的伙食费，啊，完整的手术我估计得1年的收入没问题。我只能单方面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个不错的一个父亲，在布隆迪我很少看到这样子精明的人，我总觉得这好日子可能以后在等着他，穿的又板正，想法又多，又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你想对自己孩子负责的人，他可能对所有的事情都比较负责，所以我觉得好日子在后面等着他。但是语言不通，主要是也没过多的这些东西，他向我们道谢以后就走了。其实啊，你说这个再见面，实际上我作为医生啊，不光是我，应该是所有医生不希望在医院再次见到病人，同样的病人，因为这样子见到就是说病人又复发了。但是呢，我又见了一次，这一次呢，他的儿子鼻骨骨折，鼻子受伤过来看病来了，再次见到他。这个孩子当时捂着鼻子，跟布朗先生几乎一般高了，但是脸上一看是个孩子的脸，就是娃娃脸。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跟他的父亲没办法沟通，这时候我有时候就犯难着呢。结果这个男孩的英语不错，这男孩是布朗先生的大儿子， 我当时给大家说，我说我给他就在挥了挥拳头，我意思说是不是你打架打的？我们在国内一般都是打架，要么就是打篮球时候碰到的，但大多数情况还是打架造成的。布朗先生的儿子莫查就告诉我，就用英语告诉我说，鼻子不是打架造成的，是他自己弄的。他是一名鼓手。其实那会儿我不太了解布隆迪的圣鼓。我当时想着，我说这个军乐的这种敲的这个鼓，我说这个鼓是怎么骨折的？他把椅子移开，真的就是给我表演了一个非洲心跳的这个圣鼓，布隆迪就是圣鼓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真的让人非常澎湃的一个舞，就是鼓舞。最后就是临了临了，就是有一个鼓槌在绕着脖子转动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告诉我就是鼓槌戳到自己的鼻子受的伤。确实，这个鼓舞我看了一下，大开大合，又特别充满力量。你想，又蹦又跳，就是跳得可以很高，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注意的动作就会损伤到自己。哎呀，其实这个病啊，就是说治的话没有问题，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鼻骨复位。但是呢，这个时候是需要麻药的，就是来浸润麻醉的。这个也可以选择你不用麻药，但是会非常的疼。这时候莫扎这个就表现出来，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小声的告诉我没钱，能不能不做手术，或者是晚一点做手术？这个我之前明明已经就是亲口给他说，我说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会畸形愈合，或者是晚做这手术会畸形愈合，你鼻子就会歪掉。明明这么帅一个小伙，你还没找媳妇儿，你的鼻子是歪的，而且不光是影响美观，它的通气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这个鼻骨骨折是必须要复位，而且他可能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下，你说我只能当时给他复掉，趁着还没有完全肿起来，我给他复掉。他说没钱嘛，那我也知道他们家的一个情况，说没有钱。他的也告诉我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莫查就是说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他的爸爸已经失业半年了。也就是说，他带他的女儿来看病的时候，应该是失业的一个状态，就是上周才找到工作。他的妈妈也病了好长时间了，每天都需要吃药，带的钱也不多。就是给我说一下这个情况。他的想法就是，我已经当时我想了，可能是要笃定不做这个手术，因为，没钱嘛。我就给他说啊，我说我这儿有剩下上个病人剩下的一些麻药，但是非常的少，顶多这个剂量浸润以后，就是不让他打麻醉。但是疼，他完全得自己扛过来。但这手术是非常简单的，就拿那个直角，就那个持针器的钳子，都不是直角钳，就是持针器的钳子，缠上纱布进去，给他挑起来。大概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调整了将近1分钟，他也是非常忍耐的忍了1分钟。这时候有个特别特别让我触动的一个场景吧。我说我要开始，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需不需要用你的父亲来陪你？他就稍稍的点了点头，他的父亲就来了。就是他父亲听不懂英语的，肯定是听不懂，但是他知道儿子在想什么，就是那种眼神的求助，这就证明就是他和他儿子啊，就是在家里面是有交流的，而且非常的多。把这个手术做成了，中间是有他父亲陪着的，就是两个人也是非常就是相依相靠的这种陪着的，把这个手术做完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不错的，但是到结束的时候，我要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嘛。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莫扎这个小心思又来了，他觉得再来就又耽误他父亲上班，而且又要付钱来我们这个医院，又要耽误他父亲上班，他父亲就要去上夜班，他就觉得很担心，因为夜班非常的危险。我也非常动容嘛，你说人家这么孝顺。还可以有什么其他说的呢？所以我又帮了一次他。按理说这个应该是不应该帮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就是 中间如果出现问题了，他如果没复好，就相当于你不用复诊了，我这个不用复诊了，你自己拔掉就行。他的父亲就是让儿子转告给我说，以后有机会去他的学校看看他儿子，就是跳专门的就是打鼓舞，参加一下他们的一些学校的一些活动。当然，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我觉得可能是善意的，你说谎言吧？你说我去吗？我说可能也没时间，纪律也不允许做这些，所以也就是当时做了一个善意谎言，我同意了。 那天我火急火燎的，就是接到这个急诊的电话，说是一个火器的一个贯通伤，下颌的火器贯通伤。说实话，我是比较害怕这一类伤病的，倒不是说害怕枪伤，因为我第一次见这种病人，我不会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但是你是医生，你去了以后可以起码做到止血，是不是能做到？就是我抱着这些情况就赶紧前往这个医院了。到这个这急诊室的这个时候呢，护士，我甚至连隔离服都来不及穿，我就套上手套，我就赶紧要进这个地方，护士把我拦住了。也没说什么，就是把我往外推。我当时也发火了，我说你这火急火燎救人的时候你把我往外推干啥。我当时就喊起来了，我就说，没说完整的，我就说杠，就是枪的这个东西。他也理解是什么，他把我引到就是指了指就是那个急诊室最里面那张床上。我去了以后，就是虽然啊光线不是特别的足，然后呢躺着的人满脸是血，然后下半张脸也被覆盖，但是呢，哎呀，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布朗先生。我到了诊室以后，还有大半袋血没有输完，也没有，就是不像我们国内的那种滴滴滴滴滴的这种监护仪，他没有上监护仪，输液也没有输，旁边也没有大儿子，也没有小儿子，他的最后一程是自己走完的，就是什么人都没有见到，自己走完的。我周围护士也没有，我唉等了一会儿，我只能把布朗先生的眼睛盖上，也就只能默默出去了。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在我来之前，就是后来我了解到，就是在我来之前的五分钟就是已经去世了，宣布死亡了。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现在是一个小巴司机，当时是夜间，他是果然去上夜班去了，就是可能夜间的钱可能多一些吧，拉着一车人。我们之前也听到有劫道的半路，碰到劫道的，就是大石头挡到路中间，你没有地方可以开，就是突然能够开过去，然后这时候就会有持枪喝弹的人就会走上来，有时要挟或者是抢财物。但是布朗先生呢一脚油门冲了过去，这是车上的人给护士说的，就是一脚油门车上，就是他们统一反应就是布朗先生救了他们，一脚油门冲了过去，几枪打完以后，车上人没有一个受伤的，除了他以外，他的下颌中弹，开了50分钟硬生生开到了我们中国医生所在的这个医院。其实我也会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给他们家治了2次吧，可能他还记得我在这儿，可能比较信任我一些。我当时的想法，我完全是在觉得不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完全的不理解，我说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你明明停下，车交出去，钱交出去，你工作可以没有了，甚至可以遭受一顿毒打，但是你不至于说命没有了呀。我当时是实在不理解的，因为当时车停下来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他会不会想就是说能不能搏一下。再一个他也很思念家人，我觉得再一个可能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么多共同的这个情况下，他选择了踩下这个油门。然后啊，就是我在很早以前，如果没有袁国飞，没有碰到布朗先生这件事情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我们身处在窗明几亮的国内办公楼啊，就是坐到办公楼里面喝咖啡，我根本不知道国外会有这样子的人每天会冒着枪林弹雨过着生活。所以有时候就是看到电视上那些就是冲突啊，各个国家的一些冲突，我就会联想起布朗先生，然后就是如鲠在喉啊。布朗先生啊，就是他特别像我们的父辈，就是真的很能从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勤劳、果敢、忍耐，就是抱着忍一忍，好日子总能到的嘛。而且他真的让每一件事情都在轨道上面走着，真的就是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临了。 但是就吧，就是一场大火，什么都不见了，就是我都不敢想象后面会出现什么事情，我不敢去想，也不敢去看他们的孩子，因为我愧疚。哎，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他的这些教导，他的这些教导呢，会在孩子身上留下来，他的孩子又会把这些教导再继续传下去，我觉得事情就会越来越好。莫查可能也是下一个更好的一个父亲。我在这个吉特家有一个专门表演圣古舞的一个地方，我见到了莫查，我见到了莫查，但是还是那样，就是他是给上一批外国人表演完，他就要去休息，我正好看到他了，他没看到我。虽然过去了两年了，但是我感觉那不是我感觉，那就绝对是他。我很欣慰，就是他办成了自己办成的事情，也活得很好。就是我觉得事情一切都没变得那么差。一开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是，这些孩子会不会因为父亲的死而变得堕落？因为我在太多的文学上面见到过类似的这种场面了。所以我想写下他父亲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有朝一日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我觉得会对他们有一些触动。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他的父亲教得很好，他的这些东西已经传承下来，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传承下来让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其实就是说我为什么喜欢看奥德彪拉香蕉，包括国内的很多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都喜欢看的拉香蕉的奥德彪，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就是经典的一个旁白，叫做装满香蕉的我不能刹车，但是卸下香蕉的我没有办法生活。虽然说是就是很那个，既不押韵也不是特别工整的一个对子，但是它体现出来奥德彪的一个不屈，我觉得这个不屈的这个想法在莫查的身上延续下来了。那么大的一个，真的是一个灾难，在他的身上没有压垮他，他反而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继续延续下去了，我觉得就很好。
以上就是我在非洲当医生的第二集，第三集预计下周二更新，制作不易，评论和转发都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感谢。